经略读经是马可福音一章29-45节。他们一处会堂，就同着雅各、约翰进了西门和安德烈的家。西门的岳母正害热病躺着，就有人告诉耶稣。耶稣近前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热就退了。他就服侍他们。天晚日落的时候，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和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又赶出许多鬼，不许鬼说话，因为鬼认识他。35节。次日早晨，天微亮的时候，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在那里祷告。西门和同伴追了他去，遇见了就对他说，众人都找你。耶稣对他们说，我们可以往别处去，到邻近的乡村，我也好在那里传道，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于是在加利利全地进了会堂，传道赶鬼。40节。有一个长大麻风的来求耶稣，向他跪下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动了慈心，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即时离开他，他就洁净了。耶稣严严地嘱咐他，就打发他走，对他说，你要谨慎，什么话都不可以告诉人，只要去把圣体给祭司查看。又因为你洁净了，献上摩西所吩咐的礼物，对众人做证据。那人出去，道说许多的话，把这件事传扬开了，叫耶稣以后不得再明明地进城，只好在外边旷野地方。人从各处都救了他来。读经到此。
接下来邱牧师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乃是会堂和旷野，将时间交给邱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又再次奉主的名聚集在主的圣所中，一同的来敬拜侍奉。比如说时间过得很快，每到星期天我们来到教会来崇拜，一下子又到了下个主日，但很多人觉得时间过得很快，但是我很感恩每一天都会经历到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帮助和保守。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呢，继续思想马可福音的信息。那么今天所要思想的一段是从马可福音第一章29-45节。现在我在思想马可福音的信息的时候我们相信大家对福音书都相当熟悉但每一次在重读在预备这个信息，却发现在福音书里面其实也有很多生活上生命方面的一些教导其实都有很多的功课从耶稣的教导的里面我们可以学习，特别怎么样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怎么样去应用怎么样去更加认识我们的主。那么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就选了一个题目，就是会堂和旷野这段经文都不断地提到耶稣在旷野在那边做什么，耶稣进入会堂在那里做什么。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都是看到主的工作。我们都思想马可福音这本书基本上都会特别强调耶稣是一个仆人神的儿子来到世上，他是一个仆人，以一个谦卑的态度，一个仆人的那个态度来服侍人。所以在马可福音特别是强调耶稣服侍的工作，那么也就表达说，不但是说马可福音有教导，而且大致上大部分都是记载耶稣的工作所以我们就从马可福音里面看到耶稣像一个仆人那样不断的工作不断的做一个服侍的一个榜样。那我们在上次有思想到耶稣的工作已经开始这个名字呢已经传开，特别我们在第一章28节的时候呢马可福音就特别提到说，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加利利的四方就等于说 借着主的工作呢，许多人都不断的提到耶稣这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声呢，就是说很多人都听见，特别在加利利啊这个地方，也特别在加百农啊，耶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啊在加百农这个地方工作，所以就有很多的人来。所以我们当我们接下去看29到45节的时候呢，就记载说接下来啊耶稣所要面对的是什么，我们就按照这个啊经文的次序啊来思想这段经文啊主的工作是什么样。第一段我们从29节到31节呢啊我们就看到啊耶稣当时已经有门徒了啊，就在跟着他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说啊他们来到这个西门的家啊，就是彼得的家，特别在这里提到一个人啊，一般上我们读福音书啊可能不大注意啊，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彼得的岳母啊。那么就证明说从这些经文说彼得是有家庭的啊，有岳母，就是说他有妻子的。那么从这一节经文里面看到说他提到西门的啊这个岳母啊，他得到热病生病了。但你如果读到说彼得有岳母啊，特别在哥林多书信呢，当保罗在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也提到彼得是有妻子的，在教会的里面啊有一些的工作，一些的活动。从这方面来看，耶稣来到西门的家啊，他的彼得这边有一个简单说他生病了啊，他得了一种热病啊，耶稣知道了，耶稣就来啊帮助他。那么你会发现主的医治有的是说话，有的是一种的动作，就扶起他来呢。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简单记载说，这样的一个方面呢，西门的岳母呢，他的热病呢啊就退了，好了。那么就表达有一个行动啊，很短的一个经文说，他就起来呢服侍耶稣和他们。那么这段经段话呢，虽然是非常短，就给我看到一个态度说，他的病得到医治。他也应该是相当的对主的认识，也应该明白，所以他也带着一个信心的相信，他也带着一个信心的一个接受，他起来服侍耶稣。那么就等于说当一个人信靠主以后呢啊，我想不但是因为你相信啊，不但因为你接受，就开始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一个方面是什么呢，你要来崇拜，或者说啊，你要来服侍啊，参与啊，一些服侍的工作。所以西门彼得的岳母呢，虽然这里没有名字，我在停顿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想到一件事情，他的人生哈，我们也不懂他的年龄多大，但是在他的一生的里面，福音书没有再记载啊彼得岳母的其他事情，完全没有记载，就好像说这个人只是在圣经里面只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呢提到他的一个见证，他的病好了，他就起来服侍他们，短短的几句话。我在想西门彼得的岳母啊，我们只能够从这短短的经文啊思想到他。但我觉得在思想到他的时候，现在已经是2019年了，对吧？所以你发现经过了2000年哦，从这件事情的发生到现在已经2000多年，我们今天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就忽然间又在思想到彼得的岳母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彼得的岳母呢，他的热病好了。弟兄姐妹，有时候觉得人生哈、啊几十年就过去啊。每次我们有时候有注意照片啊，你们会喜欢看相簿嘛哈啊，你看到相簿的时候，你就想到哇，当年呢、啊、小的时候啊那种的家庭情况，特别有亲人去世，有家里的长辈去世哈。可能我们会回顾说，从照片里面回顾说啊，过去是怎么样的。所以一个人离开，就好像觉得生和死哦，只不过是那几十年的一个过程。当一个人离开以后呢，我想时间的关系就会慢慢的啊，会忘记了，会慢慢的会模糊了啊。昨天叶牧师在追思礼拜啊，他有提到，当我们亲人去世或者说一个长辈去世后，我们到底有多少时间还会纪念他们？他就问那个商家说：“你的母亲的名字你记得吗？你的祖父祖母的名字你记得吗？你的祖父祖母的爸爸妈妈你们记得吗？”好像一路往前想的时候啊，好像没有多少个人记得。好、哦，就是表示说，当一个人离开的时候呢，就很快就会 慢慢的模糊了，也越来越不会有人啊，会很清楚的来记得。各位年轻人哦，要记得长辈以后的过去的，我想就更加不容易啊。所以当我们看到彼得的业母，我很感恩是什么呢？虽然说只是几节经文啊，记载他的信心，或者说他得着医治，就是这几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的业母，给我们纪念他。他有个什么的见证呢？一提到西门的业母哦，就会提到说他这热病好了，他起来服侍他们。所以这服侍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挑战呢？啊，我们信靠主，不是每个主日来到教会敬拜，和我们也能够提到服侍，就是说连西门彼得的业母哦，立刻啊就服侍，就表达说他也没有上初信班，他也没有上栽培班，他也没有上成人主的学。啊，甚至也可能没有上洗礼班，啊，在信仰上可能都根本没有个概念，啊，像我们现在很感恩哦，我们都有持续的，我们都有一个课程，对主的话也更加认识，更加明白。但是他却给我们看到一个态度，明白了就开始服侍。弟兄姐妹，每个主日来到教会，啊，其实我们都是服侍，啊，这是最基本的，你这最基本的能够做得到，然后你才能够进一步的谈。要怎么侍奉主，要怎么为主来做见证，要怎么来传福音。所以敬拜是我们最基本的一个服侍的工作，能够在敬拜的里面服侍的能够做得好，我想这个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事。所以彼得的业母，我们今天再次纪念他，能够看到我们来知道他有一个服侍的一个态度，可以给我们能够来学习。另外一段经文继续看的时候，当时的时间很迟了，当你发现32到34节说有很多的人都来找耶稣，很多人都来找耶稣，而且很主动的来。有时候我在看今天传福音也不容易啊，我们要到一个家庭去传福音，我们要到医院去探访传福音，都是需要一些时间，需要去关怀，需要你不断的能够去联系他们鼓励他们。所以你看到当时经文很多人信主都是很被动，你要鼓励他他才会来，你要常常纪念他关怀他，他才会觉得来到教会有帮助。所以要带一个人信主我觉得也不容易，要带一个人来到教会参加崇拜也并不是那么容易，都是很被动。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就应该更主动了，因为听福音的人都那么被动，如果我们也这么被动，听福音的人也这么被动，我们自己也这么被动，那么我们就会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机会失去了很多时间。当亲人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会觉得哎呀没有很好的向他传福音，都太迟了。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呢，实在有时候我们没有把握很好的一个时间机会，等到亲人不在的时候离开的时候，我们才会说哎呀我们没有跟他传福音，哎呀我们失去了一个责任带领他信主，常常会这样抱怨，常常会觉得哎呀我们没有去把握。所以当你看到当时我发现一个很特殊的事呢，当时都是很多人都是动的来，很多人都是主动的来。为什么会这么主动呢？因为人的需要。这里就告诉我们，当人有需要的时候，而且当时来找耶稣的人呢，你会发现都有是很多病痛的人，也有很多被鬼附的人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了当时可能已经治疗各方面都不能够帮助他们，所以他们在这种病痛的当中，在一个困难的当中，他们听到耶稣的名，他们知道耶稣能够医治，所以很多的人都来了，很主动的来了，从不同的地方，特别在加利利那一带，哇，那些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一个什么地步呢？马可福音在说赫城的人，哇，好像整个加百隆城，整个地方都受到影响，很多的人都来什么呢？来见耶稣，要求主来医治。我预备的这段信息，又发现有一段经文很特别呢。它不只是指到人认识耶稣，不只是提到人认识耶稣，也提到巫鬼也认识耶稣。你们知道，在上次我们在加百隆的时候，我们太读到加百隆，耶稣赶出一个巫鬼巫鬼就在很多人面前说什么呢？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乃是上帝的圣者。连巫鬼都发出声音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 特别读到第三十四节的时候呢，耶稣在加利利工作的时候呢，马可福音又再次强调，因为鬼认识他。今天不只是人受到影响，连灵界巫鬼就是在这一方面的方面呢都受到影响。人认识我们吗？认识。如果我说鬼认识你，你怎么说啊？鬼也认识你，你会觉得怎样？鬼不认识我的啦，只有人才会认识我啊。所以当你看到当耶稣在赶鬼的时候呢，巫鬼发出一个声音说，我认识你，我知道你是谁，就表达主的工作已经在人的当中，在灵界，在巫鬼的这个方面，魔鬼的这一个方面呢，已经有影响，也就等于说主的工作有看得见的困难啊，很多困难，很多拦阻，也有看不见的危险，巫鬼或者说看不见的灵界的拦阻。真的有时候传福音我会经历到征战，你真正要带一个家庭信主啊，带一个人信主，你会经历到征战。什么叫征战呢？我们常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当你不去传福音的时候很平安，人和家庭都好像没什么事，你一传福音的时候啊，那个家那个人啊就发生事情，就好像有人害怕说一听到福音就有问题了，一听到福音呢、啊、就好像你要面对信心的功课，你会有一种挑战。所以我们有带人信主呢，也不是一个轻松的事情。你要知道传福音肯定困难的，传福音肯定是不那么简单轻松的，因为你不是只是看到人的一方面，你要看到人的背后那个灵界那个魔鬼的那一种的拦阻，那种的攻击。所以当一个人会信主呢，我们很感恩，就从这方面呢啊，从罪的里面，从世界的权势的里面啊，能够得到释放。所以当你看到耶稣在赶出巫鬼的时候，巫鬼就能够为这样的事情发出声音说，我知道你是谁。弟兄姐妹，这句话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这也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证明耶稣的工作是要拯救人，不然巫鬼也不用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说，我知道你是谁。所以这里看到一个工作蛮不简单，主要治病，主也要赶出巫鬼。我读福音书我发现有一个很特殊啊，就是在耶稣的工作的里面，很多人被鬼附了。我觉得，哎，这个工作好像在福音书里面，不但是生病的人来找耶稣，很多提到那些被巫鬼附着的人来找耶稣。所以耶稣的工作能够不但是治病，也赶出巫鬼。所以这是在福音书里面常常看到主的拦阻蛮大，因为灵界巫鬼这个一个困难的里面呢，也成为主在传福音的里面他的一个权柄的啊一个见证。很多人来找耶稣。很多人来找耶稣，因为要得到耶稣的什么呢？医治。弟兄姐妹，如果常常有人打电话找你帮忙，啊，从早上打到晚上，如果我在讲，如果今天每天有二十个人来找你，你觉得很轻松吗？有二十个人找你，如果今天每天有二十个人打电话说，牧师啊，为我祷告，一接电话就是要祷告，一接电话要祷告，你会觉得有压力吗？都容易哦。有时候你看到工作量增加哈，也是带给我们今天生活上的压力。今天每一个行业都是不容易哈，工作总是有压力。我过去也跟你们谈过嘛，在咖啡店收杯盘的一位老安弟哈，他都有压力啊。他收杯盘很简单嘛，慢慢坐直，把杯收，把盘收起来嘛，他也是有压力。为什么压力呢？他有什么压力呢？顾客多，他有压力，因为收不来，太忙。哇，这个桌子也堆满那个碗碟，哇，他收收。有时候我遇到他，我看他很忧虑，很烦躁。我问他安迪你做什么？他说很烦啊，今天工作太多了，哎呀，做到很烦。哎，有时候看他没有什么顾客，他有一点犹豫。我又问他安迪你在做什么？安迪你今天没有什么顾客嘞？他说我也是烦，烦什么？烦老板不要我，因为没有什么顾客嘛。老板说，哎，你可以走了。啊，你看这样也难，那样也难哦，是吧？就是生活的压力啊。哪一个人没有压力的？做什么都有压力。啊，在家里工作有压力也有，照顾孙子有压力也有，所以每一个工作都有压力的。但你看到耶稣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我不敢说耶稣有压力，我只能够说他知道他所要做的是什么，就离开了。那么离开告诉我们说，当时很多人来找耶稣，耶稣都医好了，巫鬼也赶出去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呢，他休息的时间很短。 天未亮的时候呢，他一个人就到这个旷野，到旷野那里祷告。这是给我们看到耶稣有祷告的生活了。对我们今天来说有提醒啊，神的儿子都有祷告的生活。他天未亮他来到旷野，在那里祷告，在祷告的当中他需要安静。但是很多人来找耶稣，圣经说什么呢？门徒就跑来了，就对耶稣说，他说，主啊，很多人在等你呢，很多人在找你呢，为什么你来这里？好像在谈话之间呢、啊，我发现有一种责备的态度，说你看这么多人在等你，这么多人在找你，但是你却一个人在旷野里面啊，他们也不能够明白重要在哪里，祷告重要呢还是那个比较重要？在他们看法是帮助人重要，医治很重要。所以门徒就对耶稣说，很多人在找你，但是耶稣 给我们一个回答，也给我们门徒一个回答，说他回答的时候呢，并不是说那个人找我是怎么样，他说他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意思说，我要到别的地方，我来的目的不是停顿在这个地方，只为了治病赶鬼，我还有更大的工作呢，要到别的地方。这个工作是重要，但是还有更重要的工作呢，我要到别的地方去来传这个福音。所以在主耶稣的教导里面，这些工作是很重要，但是在他最主要的一个目的，他有能够分别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把福音，把这个福音呢能够来传开。我就觉得主耶稣的工作很忙，但是他总是记得有两样事是给我们学的功课。第一，他有祷告的生活，他有祷告的生活。第二，他没有忘记传福音的这个目标。怎样忙，他总是记得他来到世上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把福音能够传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都在忙碌的生活里面，特别是牧师问你们忙不忙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回答？别人问你忙不忙，你说可以，也忙也不忙。但牧师问你，你忙吗？你肯定说很忙。为什么牧师问你忙吗？你肯定说很忙了，因为你觉得牧师问我忙不忙，好像要找我哦，好像可能有工作要安排，或者有什么服事工作要提醒我。所以我们牧师问你忙不忙，牧师很忙啊，啊，真的很忙啊，意思说你不要找我啊，因为我很忙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参与服事工作，很不好意思问，问多几次啊，就给人家有压力。我一见到牧师啊，就哎呀，又要问我了啊。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问太多也很难啊，因为有时觉得哎呀，我给你给牧师给你们压力，长老给你们压力，说问你啊。所以如果我今天又在问你，今天早上你有灵修吗？啊，你说有有有。啊，今天你有祷告吗？牧师，你问小孩子吧，问主日学学生呐，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我告诉你，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的问候。我们总是问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啊。但是我们总是哎呀，你问，如果你问太多，人家也不高兴，说牧师整天问我有灵修吗？好像怀疑我嘞。啊，牧师你问我你有祷告吗？好像不信我有祷告了。啊，所以有时候你很多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有一种关系，你太过强调就会造成一种心里面啊有点困难。但你看到耶稣他没有忘记，他很忙，他都觉得有重要的工作要做，但是他更重要的是要到别的地方来传天国的福音。我再谈一个问题，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会思想到一个功课，就是祷告的生活。祷告在原来的意思就好像在灵里面的呼吸啊，每个人活着、哦、都需要呼吸，表达一个人活着。所以祷告其实是一种灵里面的呼吸。这个呼吸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必须每一天都能够保持这样的一个生活，保持你跟主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生活里面有两个方面是我们今天的一个面对的，就是人际关系。我们每一天，或者说我们常常在工作里面，在生活里面，我们都常常会有一些人际关系啊处理的不好啊，在工作里面，在公司里面啊，在教会里面啊，人与人之间常常会有人的关系啊，人际关系常常处理的好，处理的不好啊，也是我们常常会啊有一种关心说啊人的一个关系。另外一个方面我在谈就是健康的问题啊。今天我也说在医院，我觉得跟很多年前不一样。现在过去进医院是比较简单，就进到医院就有床位的啊。现在我发现这几年哦，有人要进医院要留医哦啊， 不是所谓你要进医院就有床位，可能要等啊，从早上等等等等到下午啊，有床位的时候呢才会安排。所以有时候觉得今天进医院哦，我发现人的一个困难越来越多，老化了，老化了。另外一个关系是我到医院探访的时候，我看到生病的人啊，我过去就觉得总是年长的人，有时候去医院探访呢，生病的人不一定是年长的人，生病的有些是很年轻的人。啊，我到一个部门看中风的哦，我都以为说老人家会中风，我也曾经看过有十多岁的、二十多岁的中风躺在病床上，我那种感受很不容易。所以你有到医院去，会觉得健康是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很关心健康是吗？啊，也没有错的，我们要运动，我们要关心健康，使自己能够活得更怎么样，更好，啊，所以说我在觉得今天。都会是一种我们常常会面对人际关系或者说我们的健康问题，但是我却提醒说，今天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个关系也要重新建立，就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属灵的关系，我们跟天父的关系今天怎么样？啊，我不随便说及格不及格，我不随便说，到底我们今天在跟主的那种关系，属灵的关系的里面呢，啊，又怎么样去建立起来？其实每一天哦都可以祷告的，你知道吗？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心里也可以祷告，你在 MRD 的时候也可以祷告，所以其实祷告不是一定固定说你要跪下来你要安静祷告，其实祷告可以说是一种很自由的一种呼吸，就是当你在工作的里面 在面对生活各方面，你心灵中你都可以祷告，或者你也可以在安静的时候一点点的时间也可以在那里祷告。我每次来工作啊，都是在做 MRD来的时候呢，我在车厢里面看到有很多不同的见证，我又看到很多基督徒啊，在有拥挤的车厢里面，他们拿着圣经来读，啊，这是赶时间啊，真的有时候在家里没有时间，他就在车路程中啊，我看到一些基督徒就在车厢里面来读圣经，我也看到一些基督徒呢，他们有时候站在那里也有，我知道他们在那边祷告，或者说他们坐在那里，他手中拿着圣经，但是他们不是睡觉，他们就是在那边，我发现他们是在那里祷告。所以很多的见证都是把握时间与主的关系建立起来。求主帮助我们，有一句话是常常提醒我们，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不要头重脚轻。什么叫头重脚轻呢？很多方面都不实际的，我们的知识不断的增加，我们可以说对圣经 对主的话语都是很清楚很了解，你讲什么我都知道。邱牧师，你今天讲到下半部我已经大概知道你要讲什么了，我都听过很多次了，所以你当你在知道你的知识不断增加不断增加不断增加的时候，什么叫头重脚轻呢？你知识是有的，经验是有的，但你的灵命也表达说你头很重，你什么都知道，但是在整个根基里面，在你的脚的那个方面呢，一推就倒了，一面对困难面对一些事情你就不能够面对考验，很容易灰心，很容易跌倒，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啊要注意，没有祷告的生活是没有力量。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有所短视，多祷告都有力量，没有祷告没有力量。啊，所以就表达说提到主耶稣本身有祷告的生活，啊，他也能够建立一个以天父的那种关系，所以他能够看重这个属灵的方面，也盼望我们今天在祷告的这方面，啊，能够常常能够来亲近主。为什么主耶稣在这么忙的时候要离开呢？这么多人在等他，为什么他不停顿在那个地方呢？因为这个工作是做不完的，在世上这些病痛这些问题是每天都有的，每天都会面对的，但主耶稣所要做的是一个什么呢？他很清楚知道他的目标就是要把福音能够来传开，要到别的地方去。我就在思想，主没有忘记他来到世上的一个目的，他很看重，他抓住什么是重要的。第一，一个祷告的生活是给我们提醒，没有祷告没有力量，你没有祷告你跟主的关系建立不起来啊，你就会发现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的灵命出问题，你生活完全出问题，你里面出问题，你外面也完全出问题啊。所以我们基督徒还是比较看重是从灵里面，从你的里面啊，跟神之间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今天我们活在世界上， 我们总是会觉得很多挑战，因为我们总是在活在这个地上，这个世界上，总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困难，所以很多时候每件事情都是重要，每件事情都很重要。那过去我在教主日学，很多年前我在教主日学，有给这些孩子们呢、做功课，你们在主日学就给他们做点功课，下个礼拜带来，我就给他们点功课。在我们那就孩子不只要听，只要做点功课。后来有两个小孩，他每次来的时候没有做功课，然后那是一个基督徒的家庭，我就问那个孩子说，为什么你们没有每次做功课？他给我一个答案，我听得不是很好。他说我妈妈讲哦，学校的功课比较重要，这个功课不重要的。我做一个主日学的老师哦，听了一种难受，说这个不重要，这是信仰呢，这是你的生命的一个遗嘱的关系。如果一个家长是一个基督徒的家长，都这样教导孩子。教会的功课不重要的，学校的功课才比较重要。孩子这种观念已经开始有一种比较了，哪一个是比较重要？还记得上个主日吴牧师讲得到吗？尾声的这一类这方面的功课，他讲到优先，对不对？我在听的时候是蛮感受。今天很多工作生活都重要，什么叫优先呢？就是说你在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里面，什么是优先，什么是你先要拿起来的，先要去做的啊？那么就表达说，你在这么多重要的事情里面，你有更重要，你能够知道优先的是什么。所以耶稣的工作忙不忙？很忙，但是他知道优先是什么，他知道有一样事情是不可以没有的，有一样事情是一定要先做的。对基督徒来说，这个做不好就很多问题了。你一定要做得好，就是你有祷告的生活，有遗嘱那种关系。一个祷告好的人才有力量传福音，一个祷告都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一个祷告生活，你没有力量来传福音。因为这是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这是跟圣灵的给你在生命里面的一个带领有一种关系。求主帮助我们，在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到主耶稣很忙，但是他没有忙到迷失方向，他知道最忙的时候什么是最优先，他来祷告。他在最忙的时候，他知道福音不能够停顿去满足你这一个地方的人，他知道他要做的工作还要往其他地方来传福音。所以主耶稣的工作不只是行神迹，行神迹奇事，我读到福音书我明白一件事，其实神迹奇事是次要的，主耶稣所优先的就是传福音。主耶稣所要传的福音就是生命的道，他要从人的生命开始，而不是从人的身体开始。病痛的医治是重要的，但是他要从人的生命开始，先解决生命上的问题，先解决罪的问题，然后吃药的他才医治赶鬼，他不会把整个程序调转过来。今天我们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们会迷失，在忙碌的当中，我们在忙碌的当中我们会迷失，我们没有方向感，我们每天忙忙碌碌生活的时候已经顾及一切我们的生活，但是我们真的很亏欠，因为我们真的没有好好安静下来，有一个时间好好的灵修，我们没有办法好好安静下来，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能够来亲近主。弟兄姐妹，我看一本书也有一种很好，我们基督徒要学习过简单的生活。好像是牧师，我们要过丰富的生活。他说我们要过简单的生活，不是说简单到很辛苦。他说简单的生活是我们不去追求，特别去追求物质上那种方面的生活。因为他说一句话很感动我，他说当你太追求物质的生活，当你的生活太舒适的时候，基督徒的生命太过舒适，生活太好的时候，他就是告诉我们一件很特别的事，我们的灵命其实在倒退。所以我们不是要受苦才会进步，不是的，不是要受苦才会进步。意思是当我们在生活忙碌当中，生活上是重要的，各方面也是重要的，但是当我们在物质上太过去追求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灵里面你就越来越退了，你在灵里面就越来越感受到没有合主那一种属灵上的一种关系。因为我们太多时间用在世界，我们太多时间用在其他方面，真的我们亏欠，我们真的有时候没有好好安静自己在每一天里面遗嘱有一种交通的生活。这里出问题以后，你一切都出问题了，弟兄姐妹，包括我一样，没有这个建立起来，你就开始发现很多看得见的问题，也有很多看不见的问题，就好像是属灵的征战，像耶稣那样， 看得见的困难，也有属灵上的征战。今天我们发现，我们不再谈到属灵的征战，我们太看外表，我们忽略说属灵的征战没有那种体会。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经历属灵的征战，我们要经历在灵里面，先要建立起来。健康重要吗？重要。但主耶稣为什么他会告诉我们，他不愿意在一个地方停顿呢？这么多人需要，为什么不去满足他们呢？为什么不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呢？还要到别的地方去呢？因为主耶稣他很明白，神迹奇事是主要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更重要是教导，更重要是福音能够传开。健康的身体很重要，生命也很重要。而在做一个比较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属灵方面也是我们今天要关心的也要我们去思想的。另外一个部分，我们发现当主耶稣在这个教导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工作，他遇到一个长大麻风的。一个长大麻风在当时来讲是很痛苦的，这种病就好像现在的一种好像 cancer 那样，没有药可治的。一得到大麻风病啊，就好像觉得你就是面对死亡。而且麻风病的那种病症哦，是一个从浅到深，是会经过一个时期非常痛苦的。所以在当时来说，麻风病的人呢，在当时的律法犹太人来讲呢，是不洁净的。你跟他接触啊，你动到他摸到他是不洁净的，大家都很怕，看到有大麻风病的人来啊，非常怕了。为什么？因为你接触到他就等于你不洁净，不洁净就很麻烦了。就好像在宗教的条规里面，你要做些什么要做些什么，所以很多人都害怕。但是他来到耶稣面前，我觉得有一个功课学，这个人也是在病痛当中的其中一个人。我相信他来到耶稣面前，你会发现有几个给我看到他跪下来，他求耶稣医治。那么他讲一句话非常好，你若肯必叫我得到洁净。那么耶稣听到他这句话，你会发现耶稣受感动哦，因为他这句话讲得非常好了。他不是说主啊你医治我，求你医治我，他先有一个很重要的看见，他说你若肯你必叫我洁净。什么叫做你若肯呢？我们读到这里啊，当然不是说神学问题了，读到这里就有一个态度，说他尊重主的主权，他会觉得能力是从主那里来，要主自己决定，我们不是命令耶稣做事情。好，今天有时候我们的祷告态度，我相信也要忽略一个原则，我们不是命令耶稣，不是命令，用命令式来求上帝来帮助。上帝啊，今晚上有一个困难要解决，今晚要解决啊，不解决不可以啊，明天就有好消息啊，我等了那么久啊，再给你一个礼拜啊，这个礼拜你没有给我解决啊，我就不来做礼拜了。我们是觉得好像向上帝挑战哦，我们命令上帝哦，你不帮我我就怎样啊？觉得今天我们感觉哎呀，是有这种态度吗？有啊，有这种态度啊。但你看到这个麻风病的人，他不是这样态度，他说你要医治吗？可以。你不医治吗？也可以啊。他有一种顺服态度，说你若肯我就洁净咯，你若不肯呢也没有办法咯，因为权力在你那一边。所以祷告其实是什么态度呢？就是交托，祷告就是仰望，不是在命令，很重要。那么这里给我们学什么功课呢？就是说他有把它分成两部分，一个部分是什么？能，主必定有能力的，他才来找他。主你必定有能力，我来找你，你一定能够医治我了。但是他还有一个态度是什么呢？你肯是什么意思？旨意。所以在祷告里面，你们要看重两方面，要先从神的旨意这方面看，你才看到神的作为，神的成就。所以你不是看神的成就才来看神的旨意，所以他有一个次序，说神的旨意是肯，你必定得医治。所以在祷告里面，这个大麻风病的人，他也能够从他的这方面来看，他是带这种态度，你若肯啊，没有事情不会解决，你的旨意若成就呢，必定会成就。所以主耶稣听得很感动，耶稣说什么呢？耶稣就动了慈心呢，又用手摸他，说主耶稣讲一句很好很感动的话，我肯，你接近了吧。这一句话很有力量，这句话很有权柄，这个人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也在学这个功课，不只是信心，很多时候我们要看一切的事都有神的旨意，肯是神的旨意，祷告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愿意祷告。但是这一句话也给我们安慰，主动的慈心，主是蛮有慈爱的， 主是蛮有恩典的，是蛮有怜悯的。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不是大事情他帮助我们，就是说一个很小的事情主都能够帮助我们。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生命里面生活里面有神的旨意，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寻求，很多时候都要寻求神的旨意在带领着我们，在为我们预备，在为我们安排。那么这个人其实主有交代他说，你得到医治哦，你不要跟别人家讲。我觉得跟我们现在不一样哦，我们现在如果做生意啊，叫补习班啊，叫什么哦，如果有成绩我们说哎，多多介绍，多多跟人家讲哦，我们会这样鼓励哦。医生也是这样哦，诊所的医生你说他会告诉你哦，如果你吃药好哦，有朋友你可以介绍给我哦。所以你看到很多行业啊，都希望多多人听到，多多人知道。教会也要人家知道吗？也要，不要说不知道。我也希望必上邪恩堂在这个地方，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教会，他们会来，很重要。但是问题来了，在这么这个情况的里面，人都是在追求量，追求说更多人知道是没有错。但主耶稣好像很相反哦，不要给人家知道。为什么不要给人家知道啊？我们明白，为什么他不要给人家知道？应该给人家知道吗？他说你不要给别人说、啊、这个人就太过兴奋了、啊、我相信他很兴奋、啊、他不是不听主的话，他出去啊，他控制不了他的口啊，我好了我好了。为什么要说我好了？因为我是麻风病啊，当然跟人家讲我好了、哦、意思说、哎、你看、啊、好了。我觉得如果一个大麻风病的人啊，他最重要是要见证他洁净嘛、啊。他遇到人一定说、哎、你看好了，表示什么？表示他可以在人群当中生活。那么相反，为什么他要讲出来人家知道呢？因为压力来了，拦阻来了。你注意到圣经说什么？因为他传出去以后啊，主的工作就更受拦阻，反对的人、拦阻的人就更困难，就没有很自由的传福音。后来来到旷野，旷野也是主传福音的工作祷告的地方。你会发现，就算来到旷野，那些人也一样的不停的来到旷野来得到帮助。今天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主的工作不论是在旷野祷告也好，而且还有一个工作，他到会堂。我在上次讲为什么主耶稣要选择会堂呢？因为会堂是人多的地方，到会堂传福音是最好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来了。所以耶稣常常在会堂里面教训人，耶稣也常常在会堂里面赶鬼，耶稣也在旷野里面有祷告的生活。所以今天我们也盼望接到今天的信息，彼此鼓励、哦、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在这两方面、能够去思想，能够得到帮助。有一段经文我们稍微读一读，在周刊里面啊，这是耶稣为什么他会把次要和主要分开呢？啊，这段经文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主耶稣没有迷失，主耶稣没有忘记他来到世上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来一起来读好吗？马太福音第九章35到38节，一起来读。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传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主耶稣对门徒说，庄稼熟了，但是做工的人什么少。所以我们要学习西门的业母立刻起来服侍耶稣。这句话也对我们说，我们信靠主服侍主啊，是分不开的啊。他们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啊，这个在对基督徒来说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下面的几节经文大家回去看，这也要证明什么呢？耶稣常常到会堂教训人，耶稣常常在会堂里面医病赶鬼，耶稣也在什么呢？在旷野的地方祷告。所以祷告侍奉生活是分不开。当我们今天加强在每一天的里面都常提醒自己要祷告，从你的灵里面在不同的时间里面你向主祷告，就是那几句话，我觉得也是宝贵。当你感到灰心的时候，感到忧伤的时候，感到面对困难问题的时候，你的心必须先要有一个祷告，你相信主在你的当中安慰你帮助你。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就今天的信息让我们有一些思想，有一些帮助，提醒我们生活忙碌，俗世的生活都带给我们许多的困难， 们盼望在灵里面，在属灵的方面也是要看重，先建立与主的关系，这是最主要。主啊，我们今天也明白灵命出问题，一切都出问题，帮助我们晓得亲近主，帮助我们能够与主的关系重新建立起来，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